我们今天这个年头，我不晓得大陆如何，台湾和日本很喜欢讲疗愈这个词。其实疗愈这个词的本质，如果是一个练刀家的人，你终究是会走到价值完成疗愈法。并不是我小时候有多少心灵创伤，我要哭多少次才能把负能量发泄掉这么一回事，而是这些经验如何成为你的资产。当你让它发挥了它的价值的时候，你对它就没有恨了。我说这个故事是要解释什么叫做防守是最强的攻击。当我意识到我的内在有我妈这个催眠指令，当我把这个催眠指令洗掉了，那个当下我妈就在美国精神崩溃，再也不能出门了，在能量的世界这样子。到今天为止，你可能被你的家人搞得很惨，但是你如果真的知道怎么躲的话，他戳在你身上那把负能量的刀子，如果你知道怎么拔出来抽离你的话，就换他被你打得很惨。但是如你一直要跟他吵架，跟他说妈我不是这样你放心，那没有用。他本来说你这样子没有资格活在世界上，你很糟糕，全世界都会讨厌你，瞧不起你。这些催眠指令被我拔出来以后，他就变成说我罪很重，我是罪人，我很烂，我没有脸见人。所有的羞愧跟罪恶感都会回到对方身上。所以能量战是这个样打的。你可能会说这样好残忍，但是能力的世界其实很多时候比物质世界还要残忍多了。所以在能量的世界，你做到刚刚好的防守就可以了。做到刚刚好的防守就换对方遭殃。大概是这样的故事情节。但是我要强调的是，所谓躲的方法就是不要被他催眠洗脑，不要被他搞到。不是要去当乞丐要求他好起来。如果你说拜托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，这也是相信我是一个乞丐需要人家施舍有恩的人才会有的行为。这也是负面心想事成大法的行为。这一点跟同学补充一下。还有一点，只能躲不要打这件事情到底是对付别人的方法。但庄子基本功的主轴都是自己对付自己的，不需要太把力气花在对付别人身上。2019年5月13日星期一，要怎样对付对付，6月份的课讲第四篇，还会继续讲这些招数。所以对待外在世界的招数先不着急学，因为基本功比较重要，先处理对待自己的方法。有一个老同学跟我说，叔叔你上堂课讲到克服代偿反应的方法之中，好像还有一件没讲。我想一想，的确没有讲，因为我觉得那一条没练到也不太有关系，因为我前面已经把最重要的部分讲过了。不过剩下的一小条说一下也可以，大家随便听听吧。第五点，不要接受你现在受苦以后会比较幸福的这种讨价还价。比如假设我今天是个卖东西的，有一个很讨厌的家庭主妇来跟我杀价，说你算我便宜点了，你现在给我多打点折，我还会介绍朋友来跟你买哦。这种话听过吧？你现在委屈自己吧，但是以后我会对你好。这类讨价还价，如果你要练庄子的道家，就不要成交。一般人晓得的人生故事是什么？这小孩子从小被人看不起，然后奋发向上，最后变成有钱人。这是一般人的人生观。但是庄子的人生观是，你现在吃苦，你就会习惯吃苦，以后就会越来越吃苦。所以我们不如说，一个没有代偿的人会是一个以终为始的人。现在这一秒我就会做我觉得幸福的事情，不会等到以后功成名就了再来幸福。这种讨价还价的人生际遇，真的遇到的时候其实多半是很难的选择。很霸道的家庭主妇来乱杀价，同学可能还能够觉得对方讨厌就不理他的。但是说到像我这行业，比如说我有一个在大陆跟我同样是教书的朋友，有一次刚好我看到一个视频，一个叫梁东的人在主持的节目，在跟我那朋友对谈。我不是说徐哥哥哦，因为徐哥哥受得了梁东，我说的那个人是比徐哥哥更不那么喜欢梁东的人。刚好对谈的主题不是梁东那么在行的，所以你就会发现梁东一直在讲一些岔题的不相干的话打扰他，还自以为很幽默。我觉得我这个朋友是有点被梁东烦到的感觉。我认为 我朋友是比较有骨气的，以后多半不会再参加那种节目了。我举这个例子只是说，如果我们是那种不够红的教书匠，你有机会参加梁冬的节目，等于是承诺你全国很多人看到你，曝光率大增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之后一定是啊，收入多非常多。可是你为了日后能够收入倍，有机会是百倍增，赚进几个亿，现在要承受这一场对谈的折磨，让主持人对你奚落调侃，不论你讲什么他都要帮你岔歪到别的地方，如果真要克服代偿反应，这种事就不能做。我举这个例子是想问问大家，各位同学上了这个人的节目以后能多赚那么多钱，诱惑力还是很大，对不对？但是在能量的世界，这种事就不能做。你想用委屈自己的方法得到幸福，终究是不行的。如果你习惯了不委屈自己，拒绝这种诱惑，你就会发现，虽然你没有赚到那么多钱，但是你的人生就会自然而然变得很幸福。什么叫做习惯不委屈？比如说，有一次，我2015年在台中上课，跟天威助教一起坐上一部计程车，那个计程车司机明明不认得路，硬要走一条错的路，还很执拗地说他一定是对的。我看情况不太妙，上课时间也快到了，就想换一部车。我看计程车计费表刚好跳到差不多89几块台币，趁他停红灯，我就拿一张100块放在司机先生旁边，然后开了车门就跳车。天威助教也跟着我跳车。我不骂人，我不会说你怎么这个样子，怎么可以这样。练庄子，又不能要求他人和我意，又不能跟别人辩论，这些选项都被封印了，我钱给他我就跳车了。天威助教说，跟你这么坐车好轻松哦，你真不要委屈，就是不委屈。